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常常听见有基督徒说，我不去教会也可以敬拜上帝，也可以亲近主。有这样错误的理解，是因为他们看不到教会是上帝施恩的管道。耶稣借着教会赐下恩典给基督徒们，让我们的生命借着教会与基督的身体连接成为一体，这样基督徒的生命就在教会里面，在基督里面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健康的成长。耶稣是教会的主，他也不断地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，甚至许多的时候，我们若不在教会里面，他就不赐我们什么恩典了。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想念教会的好处，使我们能够常常来到教会，让我们的生命和教会紧紧的联合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体。也有常常有基督徒说，哎呀，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到教会了，生命就觉得非常的软弱，上帝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工？就是让我们想念教会，常常来，知道说只有在教会，在上帝的话语里面，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建造。所以基督里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也应当为了教会的健康成长齐心协力，共同努力，使教会能够越发强大，让耶稣能够借着我们这个小教会，我们这一小群人，更多的赐福于我们的社区，赐福于我们的国家。耶稣是教会的主上帝。第一点，耶稣自己亲自把人带到教会，让我们的生命跟教会相连接。我们书接上一回，耶稣在复活日晚上向十个门徒显现，但是当时多马不在，并且多马也不相信门徒们所说的哪有死人复活这种事情，除非我把指头探入他的手里面，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是不信。过了八天，多马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再次显现在他们中间，让多马看见了复活的主。耶稣对多马说，来来来来，把你的手指头探入我的钉痕里面，探入我的肋旁，看看我到底是复活了没有。你是因为看见才信的，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有福了。不要不信，只要信。耶稣说的这句话其实在暗示，将来主耶稣不会亲自向每一个不相信的人显现。耶稣的显现，我们注意到有个细节，他不是在大街上面，不是在游乐场，不是在海边向门徒们显现，向世界显现，他是在门徒们聚集的地方。门徒们聚集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教会。他明明可以去找多马的，但是他等，为什么等八天？等到说多马回来，回到这十个门徒一起了，再向他们显现，让多马想念什么？心里想念的是啊，当天我见到复活主的时候，弟兄都在，多好！让他想念这幅场景，心里面就盼望着说，重新回到教会的那一刻，说不定我又可以见到复活的主，多好！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凡事都是在主耶稣基督在掌管，在设计，在编排，在导演。我们要看每一个细节。当多马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耶稣再次跟他们显现。当多马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，多马 耶稣向多马显现。所以我说，耶稣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耶稣不愿意我们单独行动。有一个特例，你会心里想说，哎，牧师你讲过头了，难道耶稣只在教会里面做工吗？那玛利亚是怎么回事？玛利亚在复活日的当时，她一个人仍然在花园里面，她流泪，她不知道耶稣的尸体被谁拿了去，她在那里哭泣。耶稣跟她显现说，玛利亚。玛利亚一听到耶稣呼喊她的名字，她就明白了这是耶稣。我是好牧人，我的羊也认得我的声音。玛利亚认得耶稣的声音，我按照他们的名次，按照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出来，他们就得草吃。玛利亚一听就认出这是他的主。牧师怎么解释？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但是你要细细看耶稣之后跟他讲什么话。他说，他对玛利亚说，往我的弟兄那里去，去告诉他们我已经复活。往我的弟兄们那里去，耶稣不愿意我们单独行动，耶稣不愿意我们单独在孤僻的环境之下一个人在那里流泪。他说，玛利亚，不要一个人在这里，往我的弟兄那里去。最近我在看《隋唐演义》，古时候的人称呼弟兄姐妹是怎么样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拜把子兄弟的时候是怎么样？三叩九拜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这是我的兄弟，往我的兄弟那里去。你有没有听到意思？往教会里面去，教会是我的兄弟姐妹。耶稣还是把玛利亚带到，虽然这些门徒们当时还是不信，但是他们是地上唯一的教会，你要往教会那里去，耶稣是教会的主，他亲自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。甚至若不是在教会里面，耶稣就不做什么功，不行什么恩典。基督的教会都是一体的，在教会里面不分彼此。主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，都是我的弟兄。在教会里面常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现在发现说，神学家被生下来就是用来吵架的，姐妹们还好，弟兄们，我常常开玩笑说，弟兄们就是一个神学的辩论的工具，是一个机器，你无论跟他说什么，他总是唱反调。在教会里面互相的指责，想想看看，你把旧时拜把子兄弟那幅场景应用在圣经里面会是什么样的情形？耶稣一个人站在前面，我们弟兄姐妹站在后面，我们手里拿着香，上拜天下拜地。耶稣说，跟着我说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神学家们，辩论家们，谁可以得救，谁不可以得救？耶稣说，这都是我的弟兄，都是我的姐妹，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体的，为什么不能相亲相爱，总要互相指责？教会分裂 就是我们的错，我们自己的错，总以为自己是最是正确的，常常互相指责。基督教会是一体的，在基督里面不分彼此，我们同属于一个头，我们同属于一个身体，教会我们连接成为一体，共同组成一个灵宫，圣灵的宫殿，圣灵居住的地方，圣灵都接纳了他，为什么你不可以接纳他？为什么因为一点点小错就互相指责，觉得说自己才是最圣洁最完美的人呢？就像彼得当年在哥尼流家里面讲道的时候，刚刚讲完了福音，耶稣为我们的罪三日，为我们的罪死三日之后复活，话音还没有落，圣灵就降下来说方言，大声赞美上帝。然后我们就说了，你看，一定要圣灵降下来，一定要说方言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圣灵降下来是让彼得这个讲道的人知道说什么，圣灵已经接纳了他们了，已经有些很奇怪的事情出来了。为什么要做的奇怪呢？让彼得认识到神来了，神就在这里，神已经接纳他们了。所以彼得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，对着那帮犹太人在指责彼得，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，你犯了罪，你进了外邦人的家，你被玷污了，你没有献祭，你没有赎罪。彼得说，神都已经接纳他们了，我是什么人，敢不给他们施洗呢？这是圣灵降下的印记。耶稣已经接纳我们，已经接纳进入他的身体里面。耶稣也明白我们这些罪人，因为自己的罪性，不愿意团结在一起，喜好自以为是。我们以为教会需要我，如果没有我，这个教会就不好了。但是事实是，我们需要教会，因为基督在这个身体里面，所以我们彼此相顾，生命才得健壮。我们的生命是因为我们在教会这个团体里面得到上帝的恩典的赐福，我们的生命才好的。我刚刚讲了那些不信主的人在教会附近转悠，在美国的人都是这样子，75%的都是基督徒，剩下那25%的每天到晚就在教会附近转悠，开个车从我们那个巷子里出来，这一路去到哈仙达布罗瓦都要经过很多教会了，就是不愿意走进来，得不到上帝的恩典，生命沉沦。他们得到的是极其有限的，但是我们来到上帝的教会里面，我们得的是非常的丰富。上帝的恩典平日里面让我们得的这么多，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，这是我们的事实。再举个例子，耶稣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，耶稣在呼召保罗，当时是扫罗，这个人大发热情，逼迫教会，自以为是，觉得说自己所信奉的上帝，在旧约里的那个上帝怎么可能是耶稣，所以为上帝大发热情去逼迫耶稣教，逼迫跟随耶稣的人。结果耶稣向他显现，你这个人啊，瞎了，瞎眼的人，就让你的眼睛瞎了吧。大光照着他，在睁开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了。从此以后，保罗的眼睛都是很坏的。不要以为说亚拿尼亚给他按手祷告眼睛就好了，20/20的视力。他自己在写书信的时候说，你看我写的字是何其的大啊。为什么他写字要写得很大呢？因为他眼睛不好了。上帝让他知道， 他是个瞎眼的人，他看不到耶稣是基督。有一个细节，耶稣已经站在他面前了，大光照着他，他已经跪在地上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我是你逼迫的耶稣。耶稣完全可以跟他讲篇道，对不对？来来来来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登山宝训，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可以跟他讲篇道，但是他没有说一个字。他说什么？你起来，往那个城里面去，自有人会指教你当行的事。他不知道要去找谁。然后耶稣大费周章，又去找了当地教会的，我估计是个牧师，至少是个领袖，亚拿尼亚，跟他说，叫他去按手给保罗。然后这亚拿尼亚还强词辩解说，主啊，你可能不是全知的上帝，我告诉你一些信息啊，是你不知道的。这个人呢，是一个恶人，特来我们这边来捆绑基督徒的，你现在居然要施恩给他，情何以堪啊。耶稣说，你去按手在他身上，叫他能够看见。亚拿尼亚才过去按手在他的身上，叫你重新看见，叫你被圣灵充满。又一个圣灵，圣灵是进入教会的印记。保罗一抬头睁眼一看，就看到了，在他先瞎了眼之后，看到第一个人就是亚拿尼亚，看到第一个人就是教会里面的人。为什么耶稣要大费周章这么绕一圈，扯这两个人，把这两个人什么带到一起来？为什么？就是要让保罗进入教会，通过亚拿尼亚牧师的口告诉他说，你应当怎么样做，你要受洗，你要吃饭，你要领圣餐，你的生命才得建造，你要去传福音，去猜那位向你显现的耶稣叫你去做的事情。耶稣不可以说这些话吗？可以，但是耶稣不说，不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就不是耶稣的声音。耶稣做到这样子明显，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吗？耶稣是教会的主上帝，他愿意我们在教会里面得建造，愿意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，从牧师的口中，从弟兄姐妹们的口中得到牧养。耶稣带人来教会。第二点，耶稣借着教会赐福我们。就在两次向门徒显现之后，约翰又记录了第三次向门徒显现，最后的早餐，最后的晚餐之后，还有一个最后的早餐。当时门徒们聚在一处，又聚在一处了，数一数，七个门徒，七是上帝的数字，代表着完全，七是三加四，三是神的数字，三位一体，三，四是代表四方，地有四个方向，代表着全地，所以上帝加上全地，就是他所创造的宇宙是什么？完全，再没东西了。七是完全。七个门徒站在一起出去打鱼，耶稣挑的这个时候，在教会的时候跟他们显现。小子们，我很讨厌中文的这个翻译，什么叫小子们？我们听了这是非常轻谬的称呼，可以翻译成为另外一个词，叫做孩子们。耶稣第一次这样称呼他的孩子们，孩子们，打着什么没有？没有。下网在右边，得到消息，牧师啊，我的儿子得了自闭。牧师啊，我这300块钱的月租付不出来。 牧师啊，我找不到房子。牧师啊，我的工作出现点问题。牧师啊，赶快来救命，痛得下不了地，赶快送我去医院。耶稣站在岸上问他们说，孩子们，打着什么没有？没有打着，下网在另外一边，听耶稣的话，下了网，顺服了，网都拉不上来。来吃，来到教会里面，来吃喝快乐。上帝在教会里面供应我们的一切所需，他供应我们，他知道你的需要，这些事情都是他一手导演一手设计的，我要让你看出来，我要让你看出来，原来站在岸上的那个是什么？是主，是上帝，是创造天地万物的，他居然站在岸上知道鱼在哪里，就连渔夫们眼近在眼前都不知道鱼在哪里，他知道。让我们认出来他是上帝，当我们缺乏的时候，来到教会，祈求耶稣供应你，喂养你。你说，牧师，我以为到教会里面来都是祈求一些属灵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牧师们讲的一个比一个属灵，都在谈天上的事情。但是耶稣没有，耶稣问说，孩子们，打着什么没有？没有，来吃早餐。一上岸看到说，耶稣生了火，为他们预备了鱼，预备了面包，从哪里来的？耶稣早就知道他们需要，来，我给你吃，我借着你们这个教会团体，我赐福给你。使我们想到了五饼二鱼的故事，两万人，门徒提醒耶稣，耶稣啊，你不是全知的，我告诉你哈，这些人都已经困了乏了，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旷野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你赶快叫这些人散了去，你看天色已经晚了，假如你不知道现在几点了，我告诉你几点，天色已经晚了，叫他们散去，让他们到附近去找吃的。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让门徒们腿都吓软，你们给他们吃的。我说腿都吓软，当我明白说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的腿都吓软了。耶稣，我何德何能，我能够给你们吃的吗？你们给他们吃。门徒们就拿了什么？一个小男孩的早餐，又是早餐，五饼二鱼，这是所有的。耶稣，你看着办吧，你不是叫我们。耶稣拿过来举起来注谢了，拿给门徒派出去。众人是从谁的手里面得到饼和鱼的？从耶稣的手里面吗？耶稣要忙死，两万个人排排队，早上八点钟排到晚上五点钟。众人是从门徒们手里面接过来的，从你们的手里面接过来的，从我的手里面接过来的，只有我们知道这个饼和鱼从哪里来的，从耶稣那里来的。但是耶稣这句话说得很清楚，你们给他们吃的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推卸责任，不要以为说到教会里面来，有人问说到教会里面来可以派工资吗？你只要明白这个道，你可以跟他说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派遣。你有这个底气吗？你若没有，你不明白。耶稣说，孩子们，打到什么没有？没有打着不要紧，来，我给你吃。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再次呼召他的时候，三次问他你爱我，你看他的回应，你看耶稣说什么？ 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。只有第二次说牧养，前两次，第一次跟最后一次都说什么？喂，喂是要吃的，你喂养我的羊，因为我喂养了你，所以你喂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教会。你们有这个底气，你们有这个信心吗？叫人来到教会里面来，告诉他们说，教会供应他们的吃穿用行。所以第一代教会，他们明白耶稣的能力，凡物公用，他们有这个底气，耶稣就大能的存在在他们之中，能量大到说外面的人都不敢接近这群人，这群人是上帝保护的人，神迹奇事不断随着他们。千万不要有事没事去招惹这些人，这些人是耶稣的兄弟，拜把子的兄弟，你不敢得罪，耶稣是神，你不敢得罪他们的。你有这个信心吗？你若有，耶稣就有这个能力，借着你，借着教会，赐福于我们的社区，赐福于我们身边的朋友，赐福于整个世界。上帝难道不是供应万事万物需要的上帝吗？他已经做了，他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做这件事情，但是他更乐意的是在教会里面做。为什么？在教会里面做，能够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使他们能够认识上帝，认识这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。只有在教会里面才有真理，在教会里面才有上帝的恩典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